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孩子蒙你的恩典，在每一个时候每一个地方经历到你的奇妙，你的同在。我不配，主啊，你的智慧你的能力遍满了整个宇宙，没有哪一个时候没有，在金姐妹身上有，在我们身上也有，主啊。但是这么多人眼睛没有被打开，耳朵没有被打开，没有看到，即便你不停的工作，我们却浑然不觉，我们缺少信心，我们缺少圣灵的工作。主啊，即使是孩子，更是孩子，在传讲你话语，在诉说你的能力、智慧、大能、一切美善的时候，主，我知道我的心并没有完全的相信，我有很多的怀疑，我有很多的害怕，我对你的慈爱有很多的保留。主，赦免我，我没有资格讲这个道。主啊，姐妹做的见证是那么美好，主，赵牧师、赵师母的见证是那么美好，我是这么不配。主，我只有一个，靠着你的宝血，靠着你的恩典，我们都到你面前，求主继续怜悯恩待我们，求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4节。再一次弟兄姐妹，我会引很多的经文，各位不一定要去翻了看，就听我讲也可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4节，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好，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是神的能力，基督是神的智慧。你要讲神的能力，你要用什么来讲那是神的能力呢？我会说火山爆发是神的能力，我会说地震是神的能力。如果一定要用人来讲，我会说参孙是神的能力。如果用人来讲，我会说所罗门是神的智慧。因为参孙有力量，你知道参孙的力量有多大吗？你知道参孙的力量是可以把一扇城门拿起来放在肩膀上，然后走到阳明山上去。他有这么大的力量，就到当时的地理，他走得比那还远。他拿一扇城门，好像你拿一个手帕放在肩膀上一样。他有好大的力量，他用一根驴腮骨可以杀死那么多的非利士人，他太有力量了。他撕裂一只狮子，像撕裂一只山羊羔一样。其实这句话值得去想一想。各位，我建议你去试试看，你去撕裂一只山羊羔看看。你也不要撕裂山羊羔，我们也没有山羊羔给你撕裂。你买一只鸡来，你用手撕撕看。我常常听到我太太剁鸡，用刀剁都剁不开。参孙撕裂一只狮子是这么轻而易举的。如果我要讲神的能力，我会讲参孙；如果我要讲神的智慧，我会讲所罗门。所罗门讲智慧，从牛膝草一直讲到各种的植物，他是植物学家、动物学家、矿物学家，问他什么都懂。他太聪明了，他太有能力了。当然我们圣经上也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更是神的能力和智慧。我之所以要再讲，包括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们有一点遗憾，我自己也有遗憾。我刚刚祷告是真实的，我常常觉得我知道，我真相信我的主又慈爱又有能力，全有能力，他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我承认，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在我碰到各个大大小小事情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我甚至会觉得神是有能力，但是他对我不够好，或者说他对我好，但是如果他对我好能够多照一点我的意思来多么好。但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和朋友，我知道有人你信的实在还是不够，我知道你已经在教会里很久的时间，我知道你甚至可能是同工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强颜欢笑，因为你是同工，你必须有笑容，你必须有见证，你必须说耶稣爱你也爱我。心里呢，耶稣爱你一点点，爱我也一点点。我们不大觉得好。我们今天来看， 耶稣的能力真的有那么大吗？耶稣的智慧有那么大吗？我今天在讲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基督是神的智慧，虽然只有讲神的能力，神的能力真是不用说了，整个宇宙都是他造的。我们当中如果有学物理的，我们如果有学这些科学的，你知道那个 power 那个 energy 那个能力在宇宙中听说隐藏着很多的能力，现在人还算不出来。然后如果你懂一点物理，职能还可以互换，这个宇宙实在是太奇妙了。从无到有可以有这些，这是不可思议的。只有一个可以解释，就是有一个全能非创造的造物主，他创造了这一切，他真是有能力。但我们怎么看得到他的能力？我们怎么能够跟这个世界上的人，跟每个时代的人，包括在这个地方，包括在全世界，在每一个时代，我们怎么跟人家讲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是大有慈爱的，神是大有智慧的？我们就用这几个，我的题目是能力，但是我不只是讲能力，他有智慧，他有慈爱，处处都告诉我们好像不是这样。神大有慈爱吗？各位，我刚刚从美国回来，所以我今天头很昏。哎呀，真是今天早上错过一个讲道，下午又错过一个讲道，幸好晚上的还没有错过啊，错过了也补足了吧，就是我迟到了，我忘记了。明天人家后来打电话跟我，明天还有人按摩啊，我说啊，我都忘记了。但是我经历很多啊，我这次又去经历，我每次去洛杉矶，我都会为一个姐妹祷告。这个姐妹今年已经25岁了，她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为她祷告。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可能听过。传神出的福音写真有她的见证。非常聪明，非常漂亮一个女孩子，14岁，芭蕾舞跳得非常好。那个时候她应该是进入高中的时候，她有一天晚上跟她妈妈讲：“我头痛不舒服。”然后就开始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噩梦。她得了脑炎。各位，脑膜炎就是细菌在你的脑的膜上，脑炎就是进入了那个膜，然后进到脑子里面去了。然后整个美国洛杉矶最好的医院没有办法，他曾经每天抽筋发高烧，到他放到冷冻室里，我不知道放了多久，普通人都会冻死了。然后他的智力，他的能力就越来越退。他现在智力大概1岁左右，他的脑子一半已经被切掉了。他的教会是很大的教会，很多牧者为他祷告。我们的林道亮院长看到他以后，为他进食祷告1个礼拜。有他们的教会，还有附近所有的教会，我想有上万人为他祷告，为他进食祷告。他的病况一天比一天差。神的能力在哪里呢？各位，我讲他只不过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我们平常生活中都有这样的情形。主，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只要动一根小小的拇指，我就可以不要感冒，我就可以做这个事。主，我并不是出去打麻将，我是出去传福音，你为什么叫我喉咙哑了呢？各位，这类的事情太多了，我不需要举例子。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我相信包括我们当中有人信心不足的或不想信的，你不是信不了一位存在的神。这位神对你来讲，对我来讲，对毛泽东来讲，对宾拉登来讲，这个神他的存在是明明可知的，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慈爱是明明可知的。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信他？因为他的无能，他的残忍也是明明可知的。我们有一些有一个不同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位神真是太了不起，太好了，真的听祷告真实。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他好像不存在，他好像玩弄我们，他好像不听我们，我们又打不过他，只好敬拜赞美他，免得他打得更厉害。我之所以要讲这个孩子，是因为这个孩子真的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他神建立了他的能力。这孩子现在已经不太有语言能力了，他在还有一点语言能力的时候，他也问过上帝。他因为从小在美国出生长大，所以他用英文。 他妈妈爸爸都是天天陪着他，他还有两个24小时，两个看顾他的护士，他常常会出状况，常常会抽筋，有的时候会动手打人。他坐在轮椅上，他在头脑还比较清楚的时候，他问耶稣，他说 Jesus do you still love me， 主啊你还爱我吗？ If you still love me how， 你如果还爱我的话你是怎么爱我？你知道他跟他妈妈讲，他说妈咪 Jesus told me he still love me， 耶稣告诉我他还爱我，他怎么爱我？他耶稣跟我讲三个字， Look at the cross， 看十字架。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经文，基督是神的能力，基督是神的智慧，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个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只是当我们讲这件话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很困难的话。我再一次说，你什么时候要显出基督莫大的能力？什么时候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你看到基督就看到上帝了。教会是上帝的心腹，你看到教会就看到上帝了。因此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显出无比的能力，无比的智慧，无比的慈爱。我们应当显出我们也感谢赞美主，包括在这个教会，包括在许多的弟兄姐妹身上，牧者身上啊，包括你们的牧师师母身上。我绝不是故意称赞他们，我看到他们我除了羡慕就是惭愧。真的你们太有福气，有这么好的牧者。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我们有这么好的牧者，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牧者。所以信友堂即使有我这么烂的牧者，还是有个大牧者也不错，所以可以遮盖一些我的差劲的地方。你们也为我祷告，我真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更刚强勇敢有爱心的牧者。我真希望我的弟兄姐妹在孤单在寂寞的时候，他能想到康牧师，康牧师能够去看他。现在他们不想，大概多半都想不到。哎呀，我求主赦免我，我说的是真的，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求主帮助我。我承认在我身上神有恩典，就如同我承认神在你身上一定有很奇妙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像今天金姐妹所做的见证，我相信金姐妹可以做更棒的见证，并不是说她做的不好，而是说我们的神更奇妙，可以显出更大的恩典，幕后的荣耀可以比前面的更大。这是主的应许，愿主在这个教会，在你的教会，在我的教会，在你的身上，在我的教会，在普天下显出那无比的荣耀，是这个世界都容纳不了的。因为这是主的心意，主是这个世界都容纳不了的，他的慈爱他的智慧怎么显不出来呢？到处都是。但是圣经上喜欢讲在他的十字架上显出来，那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要说一下了。各位，当在有许多假神的时候，当以色列不敬畏上帝的时候，好，我们先不要说那个时候，我们说以色列很痛苦的时候，那个痛苦比我刚刚讲的那个孩子还要更痛苦。那么多以色列男婴被丢在尼罗河里，埃及人在虐待他们，埃及人在伤害他们，埃及人在鞭打他们，他们觉得命苦，他们觉得非常的苦，他们怎么办？他们在约瑟死了以后，在埃及兴起来的王，不认识约瑟的王，就开始逼迫以色列人。这顺便讲一句，各位，我们不依靠人，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被神所使用，包括不信主的人。我们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包括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你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祷告。那在上执政掌权的罗马人根本不是基督徒，即使不是基督徒，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秉公行义，能够让我们敬虔平安的度日子。我们当然也为他们得救祷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等他得救了以后他才能做一个好人，他还没得救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神的恩典一般恩典能够在他身上有公平有正义。各位，以色列没有，所以人不能依靠人，人可以被上帝使用，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可以被上帝使用，使用的使他能够做得好一点，做得能够对自己对别人都好一点。那么不要那么恶劣，不要那么残忍。可是在历史历代，在这个世界中，不管是执政掌权的，或者是大的执政掌权，小的执政掌权，包括各位在座我们每个人，
我们也多多少少是执政掌权的，你对你的儿子就是执政掌权的。有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太残酷了，有的时候我们对他太没有耐心。当然现在时代也改变了，他们是执政掌权的，他们对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凶啊，我们也很受不了啊。那我再讲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觉得命苦，他们命苦了多久？多少男婴被丢在尼罗河里面，他们被鞭打了多少，他们做了多少砖，他们做了多少工作，他们觉得命苦。我也不知道在那个非常命苦的时候，他们还有多少时候记得上帝啊？圣经里面先知书里面有讲到说，他们在那个时候恐怕也不大记得上帝了。有的人可能记得，有人不大记得，因为时间已经太久了，神已经几百年没有显出他奇妙的作为来了。摩西被兴起了，摩西的被兴起你们也知道，其实摩西被兴起，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都应该在这上面学习。摩西被兴起显出神很奇妙的作为，不只是摩西兴起，在出埃及记一开始讲，你就看出那个奇妙的事情了。各位，谁救了以色列的男婴？谁让那么多以色列的男婴没有一生下来就被掐死？各位，是两个女人，两个收生婆。各位姐妹，我向你致敬，神从女人的手中拯救了男人。当然这不只是讲到最后女人的后裔拯救了男人，那是指玛利亚和耶稣。真的，我们谁都不比谁好，我们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这是保罗讲的话。在教会里面，大人也不是不需要小孩，小孩也不是不需要大人。在主的家里面，每一个肢体都是宝贵的，没有一个肢体是盲肠叫人家一天到晚肚子痛的。听说盲肠也有它的功效。以色列的男人被谁救？被两个收生婆救。各位弟兄不要骄傲，各位有能力的人不要骄傲，各位姐妹也不要骄傲。神一使用人真是奇妙，神就是使用人，神可以直接做事，但他就使用人，我们有这个荣幸。神使用天使，神使用一草一木，神可以直接做事，神大概总是使用他受造的工具，要让受造的工具知道我们是来服侍神的，我们是神的工具，我们是要荣耀神的。神可以不需要我们，但神给我们这样的荣耀。然后摩西是谁救的？说起来也很奇，说起来哈，我们没有这样去想啊。各位，圣经上在希伯来书说哈，摩西生下来是一个俊美的孩子，所以他的父母舍不得把他丢到尼罗河里去，这有点怪，应该是凭着信心不把他们丢下去。但是圣经上说是因为他是一个俊美的，信心不凭眼见嘛。啊，好，我们不去讨论这个。谁把摩西丢到尼罗河里？尼罗河里有鳄鱼，丢下去就死。我问你们当中有谁，有哪一个父母有心忍心把孩子丢在尼罗河里，丢在淡水河里？哪一个有人心？即使国王有这样的命令，你让警察来丢吧，我自己舍不得。是摩西的父母。然后你可以说是米利安做了一个小盒子，把摩西放在盒子里，但是还是把他丢下去了。丢下去怎么办？就看着他，看着他，看着他被飘飘飘。两个结果，一个飘到大海里，那就死掉了，淹死了；一个是飘到鳄鱼的肚子里，也是死掉了。当然我们觉得很稀奇，摩西的生平跟很多一样，在出埃及记里讲到，两个收生婆救了男人，摩西的姐姐救了摩西，然后法老的女儿救了摩西。神的手很奇妙，神叫法老的女儿救了摩西。从那天开始，摩西再怎么哭，再怎么叫，再怎么样都没问题了。各位，以前不行，
以前只要埃及人听到以色列人家有婴孩的哭声，法老给他们权力进到以色列人家里把那小孩丢掉，如果是男婴的话。现在再哭都没有关系，哎，你去干嘛？你干嘛买这个啊？这是婴儿尿片，你怎么敢买婴儿尿片？你们家有小孩要丢到尼罗河里去？我们家小孩的老妈是法老的女儿啊。那没话讲。神转了一个弯，叫摩西被拯救，但这不是我要讲的。我要讲的是后来摩西，当然很多故事啊，包括他杀了人。各位，你知道以色列救主是一个谋杀，是一个逃犯，他杀人呢。赵牧师如果有杀人前科，你会用他吗？他杀人呢，不管是什么理由，他杀人了。哎呀，神可以改变人。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万人。他曾经杀人，我在这里只是在说一件事，他为了爱他的同胞，他杀人。人的一切不能成就事情，包括爱同胞的心。他杀人他又怎么办？他自身难保，他要逃到米甸的旷野，他到了80岁垂垂老矣，他没有任何能力了，他所有的雄心大志大概也都没有了。各位，神不会死，神没有停止工作过。我们不能天天期盼神迹奇事，如果我们所谓的神迹奇事就是那种特别的事情，那照定义来讲那都很少。你不能天天期盼五饼二鱼喂饱你，对不对？虽然神可以做这个事，一般来讲神还是叫你去买个便当吃饭的。神在摩西80岁的时候让摩西看到神仍然是活着，神仍然在掌权，而且神仍然在西乃山，在米甸的旷野掌权，神仍然在一颗焚烧的荆棘当中说话。然后摩西就蒙召了啊！这中间还有很多故事，包括不是故事是真实的，我没有时间解释了。就是神做事很奇怪，神呼召了摩西以后就要杀摩西，你听过这种事吗？圣经上这样讲，神呼召摩西马上就要杀摩西，那里面的意思就是神要摩西遵守他的话，你要开始做我的仆人了，不可以有一个小节忽略掉。好了，这都不谈了，这谈摩西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神要摩西去跟法老讲，让我的百姓走，让我的百姓离开这个地方，让我的百姓到我要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摩西有两个很难的工作是他办不到的，是没有人办得到的。我很感谢主，摩西就顺服了。第一个，他要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的上帝爱你们，你们的上帝眷顾你们，这个很难，因为你经历的是这个上帝早就不做事了。你知道摩西用什么办法让以色列人相信神还眷顾他，而且神还眷顾他们，而且神要借着摩西来成为他们领袖拯救他们呢？你记得吧，神迹，用神迹奇事，包括手放在怀里拿出来编麻风病，手放在怀里拿出来编健康，包括蛇杖丢在地上编蛇，包括水洒在地上编血。圣经上说摩西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啊，感谢主。这其实不容易啊，是神迹，但是如果你天天听到，天天经历到那么多痛苦，小小神迹不能解决你的问题，那有什么用呢？但他们信了。好，这是第一个，摩西要叫以色列人相信神的大能可以借着摩西拯救他们。以色列人相信了，其实后来又不相信了，因为后来他们状况没有转好的时候他们又很生气了，但是基本上信了。第二个困难的是摩西要去跟法老讲，法老， 我代表宇宙万物的主宰耶和华告诉你，让耶和华的子民离开这个地方。法老听到这样的事情，埃及王听到是笑死了，耶和华是谁呀、啊、我不认识耶和华。于是摩西就行了，也是行了神迹奇事，然后后来开始有十个灾。十个灾之前，先摩西把他的杖丢在地上就变成蛇，然后法老也把他的杖丢在地上也变成蛇，不过摩西的杖吞掉了法老的杖。我现在要问弟兄姐妹了，如果法老的杖把摩西的杖吞掉怎么办？各位，摩西跟法老的术士在比赛谁的神是真神，看起来那十个灾都显出是耶和华是真神，但是如果法老的术士赢了怎么办呢？你说康牧师，这种事不会发生的，我们等一下再讨论会不会发生。而因为神迹发生了嘛，哈，所以他们就信啦。其实他们的信心还一直都非常的小，后来到十个神迹都经过了，到了红海边的时候，诗篇有讲过他们在红海行了悖逆。在红海他们没有什么行什么悖逆，在红海他们只有在前面无路后有追兵的时候他们发怨言，这不算什么悖逆，可是圣经上说他们行了悖逆，他们不信。在红海摩西都被神责备，摩西说耶和华怎么办，耶和华说你干嘛发怨言，真是奇怪了，这个时候再不发怨言什么时候发怨言？亲爱的主啊，你带领我们，你用云柱火柱带领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三章就讲到说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然后那个云柱火柱转了方向，让以色列人好像迷路了一样，然后以法老就去追他们，追他们到了红海前面，后面有追兵，前面没有路走。摩西说耶和华啊耶和华啊，整个百姓也在那里说摩西啊摩西啊，你是什么事什么意思啊，难道埃及，他们很会骂人呢，骂人不大沾脏字诶，哎呦，你要给我们一场盛大的伟大的海葬吗？在埃及没有坟墓吗？你要我们通通跳海而死吗？然后神说摩西你干嘛抱怨呢，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哇，这我们都知道太棒了，拿那个杖一伸海水分开了。各位，我问你，一伸海水没分开怎么办？摩西说看呐、啊、一声诶没有分开，那大海是惊涛骇浪，啪啪啪，你还信不信？好，我先说了，如果法老胜过了摩西，你还信不信上帝？好，我们这个还是跳过去啊，因为已经得胜了嘛，哈，没问题。不过我要说的就是你的信心基础到底在哪里。你说神迹奇事不是错事，很好，但是要比那更多。后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受到迦南地人的影响，悖逆了，不信了，多数不信了。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是大规模的不信，因为从王后开始就悖逆上帝。那个王呢，就是亚哈王，王后就是耶洗别王后。耶洗别把拜巴利的风气带到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还敬拜上帝，但是呢主他们又拜上帝又拜巴利，所以神非常的愤怒。那后来经过三年半的饥荒，那么以利亚就去见了亚哈王，然后也跟百姓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好，这也是我对各位讲的，也是我对我自己讲的，求主帮助。 这个在雅各书里，新约雅各书里有讲，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喜悦。哎，我们都会心怀二意，我们都会心持两意，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对神是不是，有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在座的大部分对神都有信心，但是呢都会动摇。我们当中信心好一点的就是动摇的少一点，我求神就是叫我动摇的越少越好，不要动摇。而且越是风浪大的时候，主啊叫我越不要动摇。可是我们很软弱，风浪的时候我们会动摇，风平浪静的时候也会动摇。风浪的时候动摇因为怀疑神，风平浪静的时候会动摇因为不需要神，对不对？风平浪静嘛，哪里需要神嘛？你没有癌症细胞指数好得很，你需要说，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不需要嘛，你觉得很好。我们人真的很差劲，有病也会怀疑，没病也会怀疑，但那蒙恩的人有病也赞美主，没病也赞美主，真是感谢主。好，以利亚就把百姓 聚集在加密山上，以利亚说了一段话了，跟我刚刚讲的摩西是有关系的，跟我们当中的是不是也有关系？你说你今天信心还是不够坚定，你今天还是不太想信，你今天还是不太愿意专心的信靠上帝，你今天还是多多少少持一个观望的态度，你不太能否认有这个上帝，但你也不太能肯定有这个上帝。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各位我也会有，或多或少，但是我相信我是跳过了那个摇摆不定，绝对摇摆不定的状况。我是信了主，但有的时候还是像彼得一样会胆小会软弱，我希望连这个都没有。好，以利亚跟百姓说一句话，他说啊，我们不要再讲什么了，你们求，我们现在我讲过，我们现在来求告神，你们求告你们的神，我们求告我们的神，你们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求告你们神的名，不要点火，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也预备一只牛，也不点火。我们两个人做一样的事，我们两帮做一样的事，你们有450个，我只有一个。你们杀一只牛切成筷子放在坛上，我杀一只牛切成筷子放在船上，我们做一模一样的事，我们只有一样事不一样，我求告我的神从天上降火，你求告你的神从天上降火。哪一个神从天上降火，哪一个神就是真神，好不好？百姓说太好了，早该如此，讲一大堆废话。哎，各位，我们今天也来这一趟不是很好吗？今天有没有人不信耶稣的？今天有没有人信妈祖的？我们把他们都请来，来来，我们就不要牛了啦，啊，就一只鸡好了啦，你杀一只鸡我杀一只鸡，看谁看谁的神会从天上降火。而且我们最好说降火就降在那个不信的人身上，多好。各位，你当然知道是耶和华降火了，假神不能降火。可是我要问刚才一样的问题，当摩西伸杖，如果红海没有分开怎么办？当以利亚说，耶和华求你今天让人知道我是你的仆人，让人知道你是真神，求你从天上降火，天上一片安静，没有火降下来怎么办？你还信不信？各位，你说不会有这种事，我们信的神是真神，各位真的没有这种事吗？你为多少事祷告，结果并不是如你的愿，比这更可怕的是假神、偶像、邪灵，他们会不会祷告祈求他们的神很灵验？哎，康牧师，我跟你讲，我们的神很灵验。各位，刚才我们也听到这样的见证，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求求求求求，所有的神都不灵，向耶稣求灵了啊，信了，这当感谢主啊。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否认相反的例子也有，那个神很灵，那个庙很灵，然后我们求我们的神，我们不敢说不灵，就是神好像没有回答，就是我们没信心。 各位，我很严肃的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啊，没有一句话不严肃，神的话都很严肃。在《生命记》十三章里面讲到说，神借着摩西说，将来你们进到了那流奶与蜜之地，他讲三件事，三件事都是一件事。第一件事，如果有一个先知，有一个做梦的，他没有说假先知，他说先知，如果有一个先知起来向你显一个神迹，说我们去随从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神，侍奉他吧。这句话我来跟你们讲哈，如果将来有个先知，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讲过同样的话，如果有个先知，如果有个从天上来的使者，如果有个全世界最大的牧师，如果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牧师都显一个神迹，而且实现了说我们现在来敬拜一个神，是我们以前不认识的，不是圣经里的神。耶和华说，他所行的神迹即便有应验，你不可以听。所以如果以利亚求神降火没有降火，你可以不信以利亚，你不可以不信以利亚所信的神。如果有一天摩西败在法老术士的手下，你可以不跟随摩西，你不可以不跟随上帝。事实上摩西和以利亚你也要跟随，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神给他们艰难。然后生命记十三章讲说第二件事情，如果你有个同胞兄弟，如果有你的是你的儿女，如果是你怀中的妻，如果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他说了同样的话，前面是用神迹引诱你，这个是用爱情引诱你，他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不可以依从他，你要把他杀掉。第三种情形，在那你们进去的地方，如果有一个城，你听说有一个城，那个城里面有一些匪类说，我们不如去侍奉我们素来所不认识的神。各位注意啊，注意啊，我们会听到很多的神学，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牧者，我们会参加很多的特会，会有很多的畅销书，会有很多韩国的什么耶稣基督诚心会啊，或者什么摩门教或者什么，以后还会有千千万万的，他们都会说他们信真神信耶稣，但是是跟这两千年来我们所信的这本圣经里面所讲的神有一点或两三点不一样。在最后一个例子里面说，如果有一个城，那个城里面有人出来说，我们不要信这个我们素来所信的神，我们信一个新的神。耶和华吩咐摩西说，那个城你仔细查考，不可以随便诬赖人家，仔细查考，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各位圣经里从来不是迷信的，你仔细查考，如果真有这样的事，你要把那个城居民牲畜所有的东西通通烧成灰，那个城不可以重建。三个情形都是一样的，因为有人要引诱你离开那独一的真神。你说这是旧约里的事情，新约没有了，没有吗？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耶稣说，在末后的时代有假先知有假基督起来，他们会行神迹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各位，你信心的基础在哪里？ 你说我看到神迹奇事，所以我信，感谢主，这不是坏事，很好。但是这不可以是一个基础，这可以是一个桥梁。这个桥梁让你认识了圣经上所写的神，你信的原因是因为圣灵感动你相信圣经里这位神，不管你看到了多少的神迹，或者没有看到多少神迹，或者你看到了别的宗教有多少神迹，或者你看到了教会有多少的败坏，教会要被清理，但是这个神你不可以改变。任何事发生，你对这位神要有更坚定的信心，求主帮助你，也帮助我，不是为了好面子。一直到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同样的情形。在启示录里面，在启示录应该是第十三章，那个跟但以理书第应该是第八章，还有跟摩西他们在红海有点类似，那里讲到说神的儿女在沙滩上面被那个大龙攻击，那很可怕啊、哦！神的儿女被那个龙哈、啊，就是魔鬼攻击，很可怕。然后攻击攻击攻击攻击到了后面就是大海了，也是跟以色列一样，前面无路，后有追兵，前面是大海，后面是那个龙在攻击。那个龙很厉害，而且看起来神的儿女数目也非常的少。那这时候呢，后面有一个大海，这时候真是希望大海打开，然后我们可以走下去，多好。哎呀，真的大海打开了，不过不是有路可以走，是又上来两个兽。在圣经上讲，各位，我读给你们听，在启示录十三章第七节，这个兽一方面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第七节又任凭这个兽与圣徒征战，而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他的力量很大，我不知道这一天乃会什么时候发生，但我觉得在历史历代，这种事多多少少都发生过。今天台湾也是一样啊！你看那些不信主的人，你看那些不信主的那些信异教的，他们势力比我们大太多了。他们有多少电视台，他们有多少收音机，他们有多少报纸，他们有多少志工，他们有多少钱，你到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他们影子。他们的领导人我看迟早会拿诺贝尔奖的和平奖。我们也不是嫉妒他们，只是他们力量很大。我也不知道回教徒，我也不知道宾拉登，我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样的在末后的世代，那神允许的那兽，从海中上来的兽，我说过这个有一点像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这里面也有点像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从海中上来的兽，那个是在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七章，从海中上来四个巨大的兽，其中有一个是最可怕的兽，但以理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以理很害怕。但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我要讲的。你会看到，你一定会看到，尤其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看到教会的败坏，我们会看到圣经难懂的地方，我们会看到基督徒的失败，我们会看到，哎呀，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像今天这么好的见证，真是感谢主。但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叫我们很失望很难过的事，我也会看到我自己身上的败坏，我自己身上愚蠢，我自己身上我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我心灵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主，为什么我们生活不能够一帆风顺，多好。我真的佩服你们，就在这里，我佩服牧师也在这里，我看他碰到的问题困难很多，神让他开拓一个新的教会， 开拓一个新的教会就有新教会的困难，要新的教会有成长，成长也会有困难，困难以后怎么解决，有更多的困难。凡是在成长在蒙神祝福的就会有困难，那属神的人就会轻看这些难处。我是重看这些难处，我一看到哎呦好沉重哦，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彼此带到，我们也彼此带到，连于上帝。有一天，而且这一天早就发生了，从海上出来四个兽，而神的选民在沙滩上好像没有地方可以走。那四个兽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说，那四个兽里面第四个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同样哦，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跟启示录十三章讲一样的话，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一节，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得胜了。但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以及启示录十三章以及整个圣经都有共同的信息。我先讲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你不要去，你回去看，你现在也许已经在看了。但以理书第七章，四个巨大的兽从海里出来，而且那个是但以理看到的一个异象或者一个异梦，他那个异象或者异梦是巴比伦王伯沙沙的元年，那是一个很坏的王，那个世界在被一个很恶劣的王在那里统治，然后他看到那么可怕的情形，可是那不是上帝要我们看的重点。上帝要我们看的重点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是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各位，那些兽会过去，坐在宝座上的亘古常在者永远不会过去，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是火焰，其轮乃是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这千千万万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也有你们。我观看，我看到什么？不仅看到那兽会被消灭，而且他看到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长存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不能、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不败坏。记住这些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黑暗的时候，在你的生命里黑暗的时候，神的国度永远不败坏，耶稣基督是神的能力。在启示录十三章里面讲的是一样的话，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杀，没有记在被杀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个世界上人会去拜那假神，只有一种人不会被拜，只有一种人不拜那假神，就是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你的名字被记在那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今天要讲的最后部分就在这里了。上帝的能力在哪里？在参孙的身上吗？在摩西的身上？在以利亚的身上吗？在耶稣行神迹奇事的身上吗？都在。在你我的身上吗？在。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慈爱在全宇宙都显出来，但是显得最清楚
最叫人难以相信的地方，就是在死去的耶稣身上。那是一个很难相信的事情。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告诉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上帝的能力，是上帝的智慧，是，哎呀，我们怎么能看到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上帝的智慧和能力？我在这里，这个道我在你们当中讲过好多次，你们后面有这样一句话，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跟我讲的是类似的。什么叫等候？就是现在好像没有。主，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在启示录说，再等，再等一下，等被杀的人够了。这话很吐血。再等一下，等一下，等什么？等更多的基督被杀，等更多的受起来得胜。当然有信心的，你杀我也好，你弃绝我也好，这个世界的王不管怎么样，我不退后，我信靠你。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我真的好羡慕这些人，这些人都跟你我一样有同样性情的，这些人都跟你我一样可以高可以低，这些人都跟我一样，跟你我一样，可以服侍魔鬼也可以服侍上帝。我们盼望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盼望我们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能力，我们就是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的保守，让我们就是单单侍奉我们的主，单单信靠我们的主，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变动，不管我们怎么变动。哦，我们是那一群被这个世界看不起的那一群人，那一群被上帝拣选的人，那一群小群，你们这一群小群不要害怕，我们那一群人就是跟随耶稣的，而且一直跟随耶稣到底，而这跟随耶稣真是很不容易。各位，彼得也跟随耶稣，彼得在跟随耶稣到最后的时候他跌倒了，这是不合理的事情，彼得不应该跌倒。彼得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有讲，今天晚上你们都要离开我了。彼得说，众人都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我也跟各位讲过，他不应该跌倒的，他也不应该离开主的。他奋不顾身，然后他们到科西马尼园去。耶稣说，你们跟我一起警醒。在你看四福音书里面的时候，这我要提醒各位一点哈，我们主耶稣有完全的神性，有完全的人性，他的人性跟我们完全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跟我们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他不犯罪，他不软弱，他不跌倒，他不失败，甚至在圣经里面没有一处讲到请人家为他祷告。我知道我们很多人说，他在科西玛尼园好像有请人为他祷告，没有，他只有说你们跟我一起警醒。他自己一个人到扔石头远的地方，一个人在祷告。他在祷告，他需要从神那里得到力量。他希望彼得、约翰、其他的门徒也祷告，因为他们要面临他们承受不了的事。今天我们不必说啊，要承受罗马人来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大的事情，最小的一件事情我们也是一样，主啊帮助我，主啊救我，我没有力量，给我力量。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请你不要停止祷告。那天晚上他们有两个理由，他们没有祷告。第一个理由，他们太累了，他们疲倦，他们困倦，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祷告。第二个，圣经讲他们忧愁，所以他们没办法祷告。但是耶稣更忧愁，圣经用的一些字眼是很难想象的，圣经用的字眼是耶稣惊慌。耶稣进了科西玛尼，惊慌可以说就是害怕，大 声哀哭，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流泪祷告。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没有记载说这个 baby 哭的声音很大声，但是在科西玛尼园那个晚上，可能十二点钟，可能一点钟了，那应该很安静。你在科西玛尼园听到一个人嚎啕大哭的声音，有一点像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的哭声没有被记载，但是那些被杀的婴儿的母亲的哭声被记载了。在科西玛尼园也有一个嚎啕大哭的声音，我很稀奇那个哭声居然没有叫门徒说，主啊，是怎么回事，你要哭得这么伤心啊。耶稣大声哀哭，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哭到一个地步，他的汗像雪点一样滴在地上，有天使来帮助他。那是好大的艰难，因为全世界的罪孽要加在他的身上。他祷告，他祷告求神挪去，但他祷告求神按着他的旨意做，他得胜了。我可以这样说，按希伯来书说，他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有一个暗示，如果主耶稣说，天父啊，我不要上十字架了，我不要为人死，我不要背负世界的重担，你没有救拔天使，为什么要救拔人类，不要让人得救，这些人通通毁灭，我们重新造一个新世界，我觉得是神完全可能听的，因为神没有救拔天使。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主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三次这样祷告，他得胜了。耶稣在显出他自己最软弱的时候，最害怕的时候，我说过他没有软弱，如果真的软弱是指罪恶，他没有罪恶，但他真是那个征战是真的，他尚且祷告，你我怎么可以不祷告呢？如果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的话，而保罗真的这样讲，那让我们随时显出我们的软弱吧，不是故意软弱，而是看到我们自己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做，什么都做不到。主耶稣得胜了，而彼得失败了。对不起，我时间又过了一点点。彼得怎么失败了？彼得在科西玛尼园看起来没有失败哦。彼得说，众人都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神勇的人物，我相信有，林良堂神勇人物最多。哎呀，我们信友堂真是啊，大大不如啊，神勇愿意为主摆上。你知道彼得多神勇，当罗马兵丁来抓他的时候，当犹太人来抓他的时候，约翰福音讲有千夫长，千夫长就是表示有一千个士兵在那里。不要说千夫长了，各位，一个罗马兵在你面前你都要吓死，因为罗马兵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彼得一点都不怕，彼得拔出刀来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下来，他不怕死，他爱他的主。彼得没有跌倒，他说众人都离开你，我不离开你，是真的了不起，但是那是血气之勇，没有用。彼得在该跌倒的时候没有跌倒，什么叫该跌倒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兵，有那么多的威胁，他应该胆怯，他不胆怯，他把别人的耳朵砍下来。你说哦，他后来逃走了，那也不太能说他跌倒了，因为耶稣有说这一句话，你们如果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所以也不能说彼得离开就是跌倒。好，我们姑且说他们有一点胆怯就跑掉了，但是马上勇气又恢复了，又跟着耶稣了。彼得在千夫长在罗马兵的面前，他不害怕，他不跌倒，他没有不认主，他拔出刀来保护主。他什么时候跌倒了？ 他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跌倒的，他不应该在那个时候跌倒的。一个女孩子问，哎，你不是跟随那个拿撒勒人的吗？我不认识他，他跌倒了。各位，那个小女孩问的话没有威胁的成分，只是好奇，哎，你不是跟他一起从加利利来的吗？没有丝毫的威胁，为什么彼得跌倒了？我告诉你为什么跌倒了，因为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彼得看到耶稣被审判，彼得看到人捏造坏话毁谤耶稣，耶稣一句话不讲，彼得看到人吐唾沫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没有反应，彼得看到人打耶稣的耳光，耶稣没有反应。各位，彼得跌倒了。回想我刚刚问的问题，如果以利亚求火，火没有降下来，你信吗？如果摩西求红海分开，红海没有分开，你信吗？各位，彼得是因为谁跌倒的？彼得不是因为百夫长跌倒的，不是因为千夫长跌倒的，彼得不是因为那个小孩子跌倒的。你知道耶稣说彼得为谁跌倒？今夜你们因为我的原因都要跌倒了。我们跌倒是因为耶稣，我们跌倒是因为耶稣或者上帝他的表现不是我们所要的。各位，你要有信心啊！有信心就是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接受。有信心不是找到一个全能的仆人，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有信心是你找到一个全能的主人，他怎么做你就怎么跟随。包括什么？包括他被打他没有还手。哎呦，我看了真是活死了，你居然敢打我的主啊，你应该一打那个手就枯干才对。主，你怎么能容许这种事？我的主不是这样的主，我的主是一个英雄，我的主不能被千军万马打败，我的主是大卫，大卫如果被哥利亚打死还得了，大卫是打死哥利亚的，我的主是征服罗马人的，我的主是胜过罗马人的，我的主是胜过癌症的，我的主是胜过这地狱一切的力量，那也是真的。可是胜过这一切是经过十字架，经过羞辱和顺服。彼得受不了，这不是我的主，我的主不可以这么懦弱的。于是大人家说，你是跟随他的，他说我不认识他。我们的软弱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们的跌倒也常常是这样子，就是主，你没有照我的意思去做，而我的意思实在是最好的意思，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做？亲爱弟兄姐妹，你是蒙召的吗？我希望你是蒙召的。不管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在那蒙召的，被钉十字架耶稣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是神，是值得我们信赖的。愿你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信靠这位主，不管他给你的带领是什么，你可以求，但是你顺服，你信靠，你赞美，你感谢，你传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怜悯恩待我们。我讲这些，我真是应该下地狱。我讲这些，我离这些好远啊，主啊，求你怜悯我，加添我的信心。求你怜悯我，不要让我沮丧、懦弱、胆怯。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下面在敬拜赞美团带我们的时候，我要请三种人，请你站起来，或者走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第一种人，当你今天听到了，你听到耶稣是神的能力，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神的能力和智慧，
也就是他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他要叫我们凡有血气的在他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要我们绝对的信靠顺服他。如果我们听到这样的道，我们有反应的，我们觉得我们生命实在太软弱了，我就是，我们希望被复兴，我们觉得我们生命像枯骨一样，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大军队，我们需要不惧怕，我们需要有能力。你说主，我是基督徒，我信你，我也奉献，我也侍奉，但是我像枯骨一般的侍奉，我没有力量，我想要有力量，我想要顺服你，我想要在最沮丧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我的信心能够更坚定。是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走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第一种人是需要神的能力，第二种人需要神的慈爱。你觉得你服侍得很孤单，你渴慕被主的爱能够摸触，你不只是要认识神是有能力的，而且你要认识这位有能力的神是这样的良善，是对你这样的好。虽然你的癌症仍然在身上，虽然你的失业也仍然在你的身上，你需要认识神的慈爱，被神的爱来摸触。有这样盼望的人，请你到前面来。第三种人，我们生命中有帕子，我们看不到神，不管是看不到神的能力或看不到神的慈爱，我们看不清楚神的真实。我不是要你迷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神拿去你的帕子，我求神拿去你的帕子。你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你看了这么多，听了这么多，你没有办法否定神，为什么你又不肯定神？因为你有帕子，你还没有足够的信心，你需要有信心到神面前求神怜悯。凡是你觉得生命软弱，你需要神能力，你需要神的慈爱，你需要挪去神的帕子，眼睛被打开的弟兄姐妹，请你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请敬拜赞美团带我们。
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的时候，上面汤姆斯所说的三方面的需求，亲爱的弟兄姐妹，带着信心盼望，我们一起领受2008年重新得力的恩膏。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阿门。